中信月刊2015年10月第54卷第10期总编号642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陈玉玲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人士与赌博完全决绝作者李全容有时候在人生寻索的过程里面或者是漫长而无尽头的等待的伴随着我们是生命的疑惑无信心又看不到方向不知道怎样面对和解决眼前的难题。感谢上帝如今我已经走出了那种曾经被缠绕了好久的光景。凭着信心我已经学会了将一切交给赐予生命的主就是创造和掌管万物的上帝。回顾过去的路我深深体会到造物主在我们人生中的奇妙计划。他对我们的安排总是我未曾想到更不是我所预料的。这位深爱我们的主总是为我们带来惊喜而这些惊喜往往又比我们预期的好千倍百倍当走过了这些自以为无法逾越的关卡以后我才恍然大悟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为了叫我们透过人生的经历去鼓励正在徘徊在人生交叉路的弟兄姊妹们叫他们不要忧虑不要慌乱不要对未来有所恐惧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他必定会引导领我们渡过这个困境进入丰盛之地让我们坚定地信靠耶稣基督他是大能的主他给我们是最好的安排在他里面一切皆有可能我从小生长在偏僻的小山村那里的村民生活在传统和封建的迷信里面记得小个的时候很多红事白事同埋平日生活大小嘅事情到处都系充满住迷信嘅气氛使到我感受由心嘅系我嘅奶奶系当地嘅官花婆即系神婆我嘅父亲系专门为别人加收魔鬼㗎。喺呢个咁嘅家庭中成长嘅我耳濡目染之下一度生活喺迷信同埋邪灵嘅势力下。记得我12岁嘅时候有一日一个官花婆就将我带到阴间去找寻已故的亲人迷迷糊糊当中差点就回不到嚟了。后来就隐隐约约感到有一只手在我身上重重拍了3下我才醒过来啊。自从那时我就对灵界的事深感恐惧了亦都开始对乡亲们所信奉的鬼灵产生怀疑。为什么我那时候所信的神想把我留在阴间后来我信了耶稣才恍然大悟我过去所拜的是鬼不是上帝不是慈爱的主啊。只有全能慈爱的上帝才会不遗余力去拯救世人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全能的宇宙主宰他用奇妙的能力将我从深陷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引导我对他的怀里。但上帝奇妙的作为对于活在黑暗中又无知的我又怎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安排总是奇妙的。许多我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上帝都被他们一一发生。1989年我从重庆嫁到福建平潭一个基督教家庭。从第一日我到了夫家家人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当时我都不知道是乜嘢嘅聚会以为只是许多人单纯咁聚埋喺一起。喺聚会中无论佢哋喺度唱诗歌或者睇到佢哋虔诚咁闭上眼睛喺度讲说话。呢啲就係佢哋所讲嘅祷告。呢一切都将我搞到糊涂。到底佢哋喺度做緊乜嘢我心里面有一连串嘅疑问连3、4岁嘅小孩都喺度闭上眼睛。虔诚咁样祷告呢啲都系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㗎。一直到佢哋祷告完之后我就冒昧咁问佢哋喺度做緊乜嘢。聚会嘅负责人刚好就系我丈夫嘅伯母佢系教会嘅牧师 佢话俾我听，我哋喺度祷告，你而家每日就要跟我哋一齐咁样参加聚会，礼拜天就要到教堂做礼拜。就系咁样，喺不知不觉中，我就变成咗一个同主耶稣冇生命关系嘅挂名基督徒。嗰阵时嘅我，由于喺迷信嘅家庭已经浸淫咗十几年，对耶稣系相当抗拒怀疑。而呢位耶稣基督到底又系边个？佢系咪真神嚟噶？能够拯救我吗？系咪真实存在？呢一啲怀疑一直都喺我脑海中盘旋。一个冇基督生命嘅人，又点可能活出基督呢？又怎能够依照上帝嘅方式去处理自己嘅人生同埋夫妻关系？我唔知可以求上帝引领我走嘅人生路。婚姻遇到困难嘅时候，亦都唔会求上帝帮忙。从成家到现在，我同我丈夫已经走过咗26年嘅婚姻，育有3个仔女。婚后嗰几年冇太多嘅收入。正如古语话，巧妇难为无米炊，有情也难饮水饱。贫贱夫妻百事哀，又要面对抚养3个细路仔嘅责任。我同我丈夫每日都喺度口舌争吵中度过。嗰阵时佢哋叫我去做礼拜，我又唔去，喺我心里面有好大嘅挣扎。佢哋所讲嘅上帝唔系万能嘅咩？又怎会忍心看到我们信靠他，但是又在贫穷中煎熬？这些疑问都没有促使我去寻求上帝，反而拉远了我和上帝的距离。正因为家庭的环境困迫，最终我们决定离乡别井，随着丈夫旅居南美洲的阿根廷，开始了我们的艰苦创业生涯。凭着那一种心想摆脱贫穷困锁的干劲，事业总算是有些成就。但这些虽然是改善了我们生活的状况，但是它没有改变到我们的生命。随着物质的丰裕，我们反而被引诱落在罪恶的陷阱中。安舒的生活没使我满足我空虚的心灵，我总要寻找外在的娱乐，希望能够填满我内心的空虚。那阵时我每日都是同几个朋友从晚上的9点钟放咗工的时候就聚埋喺一起打麻雀。有时仲打到朝头早凌晨6点7点才匆匆忙忙回到屋企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又起来开门做生意。一个星期至少有5日都是过住这个天昏地暗的生活，一下子就暴露了隐藏在我生命中已久的罪性。可悲的是，赌瘾原来会走火入魔。我连睡觉都梦到7同8同，满脑子都在度食糊。到后来觉得这样赌实在太少了，于是就跑到去阿根廷的赌船上面去赌。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下，我的家庭事业都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因为10赌9输，好不容易累积了的财富就慢慢消失了。赌博的魔鬼在我身上肆无忌惮咁样蹂躏我，屋企里面整日都充斥住无尽嘅争吵，我同我嘅丈夫同埋我哋嘅孩子都活喺痛苦同埋绝望之中。感谢上帝，人嘅尽头就系上帝施恩嘅开始。丈夫见到冇办法改变我，就劝我去教会。感谢上帝，使到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于是就抱住试下嘅态度，随住几位信耶稣嘅朋友一起去到阿根廷海外华人基督教会。虽然重新咁接触教会，但是在结束的当晚，我还带了5000元上赌船，居然还向主祷告说，主啊，今晚如果我赢了，我就将赢回来的钱全部献给教会。因为当时所去的教会正为新堂区募款。但是那日的晚上不到1个钟，我就全部输光了。当时的我还好不甘心，不知道上帝要我悔改。第二日我又带了10000元上赌船，我再祷告，主啊，给我将昨日的钱赢回来，我就会将5000元全部捐给教会。但是最后我都是输光的。感谢主耶稣基督没有放弃我这个迷途的羔羊。在聚会中，他透过郑保罗牧师提出我生命的败坏，会后走过来跟我倾谈。 上帝在我心目中做工，我将心中隐藏的苦恼向郑牧师剖白，他听了之后诚恳地对我说，小李啊，没事的，只要你是真心真意虔诚地相信主耶稣，他一定会赐福给你，我亦都会为你祷告，求上帝驱除那个限制你生命的恶者。感谢主耶稣透过教会牧者为我迫切祷告，我得到释放，好像从魔鬼的手中逃出来这样。但是魔鬼又怎会甘心，他仍然是怂恿和诱惑我，叫我有时感到心痒痒，好想将钱赢回来。但是二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着弟兄姊妹们的守望祷告，促使我坚定地用信心拒绝恶者的引诱，并持续去教会与主内的兄弟姊妹们一同聚会敬拜上帝。每日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开始看圣经，真是很奇妙的。当我全心信靠这位慈爱信实的主的时候，他用圣灵的大能将我的注意力从导引上面转移到他的身上。感谢上帝，经过一个月之后，我的导引完全消失了，我戒了赌博了，多年过去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赌了。我还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宣告在我余下的岁月里面完全与赌博决绝，并将我的全人献给耶稣基督作义的器皿。现在我看到人家去赌，我都会劝他靠主耶稣基督走出赌瘾的困锁。在这个经历中，我深深感受到我的生命总有一种爱的力量牵引着我，那个就是上帝圣灵带领我的人生道路。之前所有的半信半疑，只是因为我无知，不懂得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助，以致到魔鬼留低了脚步引诱迷惑我。感谢上帝藉着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他更以复活的大能赐给我新的生命，使到我脱离过去的贫乏虚空，有丰盛的属灵生命。虽然之前经过重重打击，痛苦、软弱、无助，甚至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按当时自己所向往的进行，但是回头看下，目前的处境才是最美好的，是上帝最完善的安排。我不禁惊叹，我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他亦都是我生命的主宰。如今我不再半信半疑，而是全心全意地跟随他、服侍他、爱他，因为主耶稣先是爱了我，主爱我到底，我要跟随他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生命的改变、喜乐和满足。上帝是看顾我的，他一直在我身旁教导我、指引我、赐福给我。为此，我要再次向这一位在我生命、事业、婚姻和家庭中给予美好恩典的上帝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愿荣耀归给他，阿门。短诗《相随一生一世》，作者惠州。一生有多少错，一生有多少罪，是你我的主，在迷失的黑夜里把我一次次寻回。一生有多少苦，一生有多少悲，是你我的天父，用那慈爱的手为我拭去脸上的泪水。不管有多少人世间的离弃，也许我会痛彻心扉；不管有多少生与死的抉择，也许我会软弱跌倒，但是只要有你，我的心永远不会背叛后退。和你同在，一生一世与你紧紧相随。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作者庄美瑜。1966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没料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我没办法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只是可以出来工作。我们是农村的户口，当时每个生产小队都要为生产的大队做点服务。文革时期没有师范的大学，老师又不足够，村民都是只是可以小学或者初中毕业。而我受的教育最多，生产队就派了我去教书。我都不喜欢教书，我自己就说口才不好。但是学校已经开课了三个月，四年级都是找不到老师。教导主任说我一定要去，我就勉为其难这样做。一个学期之后，学校开办初中，叫我进修半年。我进修数学，后来就去教数学。1973年文革后期，老师就更加缺乏，国家就开办师范学校，我去了读两年。1976年正式加入了国家的编制。茅塞渐开，那段日子我感到好空虚。有位同事笃信佛教，文革时期庙宇都被捣乱和破坏，他仍然偷偷地去拜，还告诉我他的佛是很灵验的。我就跟他去看看，看到佛像都被打到断手断脚，有些连头都掟烂，遍地碎片。我想这个佛像连自己都保不到，又怎能够救人？自此之后我就没再跟他去了。我姑姑在1960年代到了美国，后来还申请我爸爸妈妈移民。起初我们全家都拒绝的，因为当时文革时期人人自危，怕被人说是政治思想有问题影响前途。但是姑姑力劝申请，于是爸爸妈妈先于1981年移居美国，然后我和两个妹妹亦都在1983年3月到了美国。姑姑是基督徒，好有爱心。她说为了我们祷告已经有几十年了，怕我们在国内没机会信耶稣得永生。其实我在国内亦都看过有关天堂地狱的故事。我相信是有地狱，因为世上有好人和坏人，但是奇怪，我就不相信有天堂。可能因为看了很多中国的神话，例如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仙女，还有什么孙悟空、八仙过海等，满天神佛。希腊神话亦都是一样，那些神在这互斗乱作一团，叫我又怎会相信？不过圣经讲神只是有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再看宇宙星空井然有序，觉得基督教的道理是比较可靠，可以接受。但当谈到罪的问题，说世人都是犯了罪，那我就不同意了。我又没有杀人放火，何罪之有？虽然我亦都有曾经讲过大话、疾忌，但这些又怎能够是死罪啊？所以对于主耶稣的代死赎罪，虽然感人，但是仍然感受不深，不觉得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但信道是从听道来，听了很多的信息，看了很多关于属灵的书籍后，茅塞渐开，似乎开始明白。因此上了一年多的慕道班之后，就决志跟随耶稣基督接受洗礼。上帝奇妙的带领。刚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好，找工又不容易，只好去车衣厂做车衣，一做就做了三年。美国经济转型，车衣的工作亦都没了。失业了三个月，亲戚就鼓励我考大学，教会的田师母亦都帮助我申请学校。我以前是教数学的，所以选修会计，继而完成了四年的大学课程。我读书的时候都没有停止，亦都没有减少聚会，仍然都是每个周五六日去参加聚会。感谢上帝赐给我有好的成绩，拿到学士学位。我在1966年高中毕业，1986年9月就入了大学，中间相隔整整20年，可以讲话是迂回曲折，但是我看到在背后有上帝的手牵引。毕业的时候又适逢美国的经济低迷，一个普通的职位有几百人申请，我只能够到银行做部分时间的柜台员。那时我的教会早上6点就有祈祷会，弟兄姊妹都为我的工作祈祷了整整半年， 我每日放咗工之后又花咗两三个钟去搵工作，但系都搵唔到。后嚟我决定唔好咁紧张，将一切交俾上帝，尽责任就够啦。于是上帝嘅时间到嚟，我喺郡政府搵到会计工作。嗰一年我系40几岁。祷告中经历上帝。从1990年起，我哋开始学习为教会禁食祷告。25岁之前，我从来都唔会头痛头晕，但系过咗25岁，每次感冒嘅时候就会头痛欲裂。移民到咗三藩市之后，天冷嘅时候鼻窦炎仲会发作，后嚟又有偏头痛，睇咗专科医生食药都冇办法医好。有一个周六禁食，我就对主祷告话：主耶稣啊，现在我嘅头咁痛，又点能够禁食祷告呢？求你医治我嘅头，唔好再痛。其实前两日我都再犯偏头痛。嗰日我禁食祷告半小时之后，头痛就消失。接住我就读圣经祷告，自此之后都冇再头痛。直至到现在已经系10几年前嘅事啦。感谢上帝将我医好。我看重读圣经祷告过圣洁嘅生活，感谢上帝使到我喺祷告中多次经历佢。一次我嘅14位亲戚同时间一齐咁移民到美国，当时只系得我一个人识得开车，我又要读书又要照顾佢哋，做佢哋嘅司机，感到压力好大，好烦恼。后嚟有姊妹为我祷告，我嘅重担烦恼一下子就消失咗啦。呢个系我第一次体验到祷告中嘅平安喜乐。另一次我亦都系因为事情嘅烦恼喺祷告中又得到释放，觉得万事如粪土，唔系咁重要嘅啫。心里面再次经历到平安喜乐。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参16章第33节。上帝的平安我经历过了，他是又真又活的，唯愿你也能切切实实地经历他。如王国海采访整理。读者来信：美国加州有位姓马的来信。我是近90岁的高龄老人，你们每个月寄来的中信我都喜欢看，但是我就没有钱帮助你们的团体。我来到美国从来都没有做过工，因为年纪大又不懂英语，每个月只是靠救济金生活，故此就不敢续订。但是如果你们寄给我看，我就好欢迎。编著，我们的月刊是免费赠阅，读者不要感到有经济压力，告诉我们听你要续订就可以了。中国广东有位姓曾的来信，读后使到我心情平静了很多，舒服了很多，看到光明和希望。时评：奇妙的子民，作者钱志群。有时跨国进出海关需要按手印，亦都冇在意，直到申办移民手续嘅时候，你必须经过一道程序，佢就係移民官员会好耐心地捉住你隻手每根嘅手指，用清洁嘅纸擦得干干净净，按咗密之后就印下去，并且左右滚动一下，使到每根手指嘅指纹喺电脑屏幕上显出迷宫般嘅图印。望住呢一啲密而有序嘅线状环绕图，黑白之间有一种艺术嘅美感。要是印下它，再用一个精美嘅镜框装裱，一定系一幅天工之作。我好奇地问工作人员：你按过咁多人嘅指纹，系咪冇重复嘅呢？佢答：冇一重复。翻到屋企之后，我对指纹产生咗兴趣，略做研究之后，不禁惊叹上帝作为之奇妙。人的皮肤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指纹就是表皮上凸起的纹线。在没有复受孕第3、4个月的时候，人的指纹就开始生长， 子纹是遗传因子和胚胎在子宫里面共同运动形成的。它是有好几种的类型，纹线是呈同心圆或者螺旋形，在水中漩涡的就叫做豆形纹。纹线一边开口好像筲箕一样的就叫做箕形纹，纹线好像弓一样的就叫做弓线纹。据说全世界70多亿人到现在都是没有发现有两个的指纹是完全一样，即使是双胞胎他们都不会有相同的指纹。指纹的纹路虽然会被磨损，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消失。但是就好像砌砖的建筑工和洗衣工，他们频繁地用手劳动，就可能使到指纹淡化模糊。但是一旦他们停止了这些工作，手的皱褶就会恢复原来的面貌。在电影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有些犯人用人为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指纹，有些人甚至将手指的外表层直至内部的组织都深切除掉。但是到了没几耐，就会失望地发现指纹又会慢慢地长回原来的样子。正因为指纹不同和不灭的特征，自古以来人们就当指纹作为天然的图章抌印在公文和各种契约上。中国广西省怡王县档案馆里面就存有1947年颁发的身份证，其中就有持证人的指纹，以防其他人的冒用。中国身份证正在在度更换，亦都开始用指纹识别。近年来科学家仲利用电脑的技术研制出一种的指纹锁，将指纹当作锁匙，人开门的时候就要用手按一下设在门上面的电脑开关，电脑就能够很快识别这个人是不是主人，开门还是不开。100多年前，指纹就开始被警察用来破案，即使是尸体，手指的表皮和真皮都有识别的功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臭名昭著的美国银行抢劫犯约翰·迪林杰通过整容去改变他的面貌，并用酸性的物质去掉他手指上面皮肤的办法来掩人耳目。但是这个这么出名的大盗死了之后，专家都是可以从他的手指上面鉴定一些指纹的特征，并且最终都将他捉拿归案。手指纹何以有千万的差别？这个奇妙是从哪里而来？是人的作为？不是。它只是上帝无数创造中其中当中一个的作品来的。人体的细胞、大脑、眼睛、味蕾、韧带、毛发等所有的器官功能，没一个是没奥秘。虽然世世代代的科学家们努力不懈地去探索，但是哪一样已经被研究到无穷无尽？在人之外，天地万物处处都各有奇妙，难怪诗人感叹耶和华哦，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诗篇104章第24节。奇妙的手指纹就如同人好像有不同的基因一样，超视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那里都有特质，都是他的宝贝，都有上帝为我们特定的人生计划。我们的一生如一盒被裁好的拼图，不过在寻找并且完成一片一片的拼图，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坚持也好，放弃也都好，无论你最终完不完成，无论你是不是意识到拼图设计者的智慧，这个图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意志而改变。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各有不同，即使是一家人，到老的时候回头看一看，一生的际遇亦都不会重复。上帝明确这样对我们讲，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诗人由衷这样回应，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已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第139章第16节。上帝到底将我们设计成怎样的样子，又怎样去计划我们的一生，哪个都不能够知道。看指纹、算命、面相又能够知道吗？看相的人自己都没办法了解和把握他们自己的命运。风在哪里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怎样成长？你尚且不能够知道。这样行万事的上帝的作为，你更加不知道。 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面的计划，唯一的途径就是奉他的独生子耶稣的名与他和好，藉着圣灵在心里面的帮助，凭着他赐下的祷告权柄，与他的灵里相通，对他的说话，听他的声音，行他的旨意，这样样你就会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你的人生就不会迷失在你指纹般的迷宫里面。不在你我手中，作者方涛，第十三页。行医了几十年，有好多个案都使到我终身难忘，其中一个就是黄先生和黄太太，两个都是我的病人，大约七十岁，在美国加州经营中国杂货店已经四十多年，规模都几大，而且还有些积蓄。五年前黄先生突然来我的诊所找我，我一关上门他就跪低在那里哭，令到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付。我无论怎样叫他，他都不肯起身，一直跪在地上，一路哭就一路说，方医生，求你救救我的太太，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我再也无路可走了。原来黄太太最近被诊断患了急性白血症，只能够再活多两三个月。黄先生继续讲，我只是求你延长我的妻子寿命半年，我在屋邻的几座公寓都不要了，方医生都给你啊。我看到他情急所致，只好答应他，跟肿瘤科的医生商量，尽所能这样去帮助他们。点知道过了三个月，黄先生心脏病发，比他太太更早这样离世，而黄太太亦都是三个月之后离世。令人深深感叹，确如圣经所讲的，人如果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没人能够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亦都冇人能够有权力掌管死期，呢一场嘅争战系冇人能够避免。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另一个个案就系我喺教会嘅弟兄苏先生，七十四岁，患咗末期嘅胆管癌，接受咗善终服务。我唔能够忘记佢嗰个周四，我哋三个医生，包括肿瘤科同埋疗养院嘅医生，都认为他挨不过24小时，为了配合他在广州的亲友到来美国奔丧的时间，我们教会就大胆安排了在两日之后为他举行安息礼拜。怎知道那日苏先生尚在人间，而且又活多四个月，可以想那日我们是几尴尬，真的没人能够掌管生命，就是资深的医生亦都无法估计。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上帝手中。约伯记第十二章第十节。两本最有智慧的书，作者大智中。我喜爱自然科学，因为当我越认识其中的一些知识和定律，我就越能够明白当中的一些奥秘。这些知识是人透过不断地摸索、寻求和研究大自然的定律所累积而成。伽利略称大自然是一本书， Book of Nature， 大自然的书，当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社会。另一本我最爱的书就是书中的书，即是圣经， The Book。 书中之书所谈及到的是人的来历和将来的去向，当中同样是隐藏着无限的智慧，又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社会，使到国家民族蒙福，生活得到和平和和谐。两本书都是需要有耐性才能够看得明，没有追求真理之心的人是不可能明白故中的奥妙，单用人的思想去理解，还会产生误会重重。举个例来讲，在大自然的书里面，几百年前都没有经仔细这样研读之前，大家都以为如果一重一轻两个物体下坠，重的必定下坠得比较快，轻的下坠得就比较慢。但是经伽利略细心研究和实验之后，证明两个物体下降的速度其实是一样的。 之后又有牛顿以万有引力的定律，将这些现象表明和解释出来，使到物理学在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经典的力学天地。当人明白这些智慧，并且用在科技上面，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令人类打开文明之路的新一页。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25岁就发表了他震惊世界的相对论，使到人类更进一步理解大自然中时间与空间、能量与物质的关系。科学因此迈向了现代物理学的新阶段。以上三位科学家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相信大自然的书背后是有造物主，并且虚心地承认他们所发现的大自然奥秘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再谈圣经，圣经的前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是写于3000多年前的中东地区，当中记载了历史和律法，一般不理解的人就以为跟几千年后的我们有些什么关系。我以前都是这样想，记得中学毕业的时候，有朋友送我一本金边圣经，我打开创世记读了几章就觉得不科学，与我最深的物理学格格不入，于是就将圣经还给我的朋友。虽然我觉得宗教都是好的，道人向善，但是就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只是沉醉于大自然的书。几年后我来到北美留学，有机会读到圣经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生平，上帝开了我的心窍，使我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了创天造地的主宰。我开始有点明白伽利略的发自内心的体会，书中的书和大自然的书这两本最有智慧的书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位作者，就是上帝。他是我朝思暮想想要追求和认识的智慧源头，他透过大自然彰显他的永能和神圣，又透过圣经使到人明白他的特殊启示。记得以前我读到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不能够接受，以为这个是神话。可是心窍蒙上帝开启了之后，就看到圣经和大自然其实都是一致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日到那日发出的言语，这一夜到那夜传出的知识，无言无语亦都无声音可以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诗篇第19章第1至4节，大自然虽然是无声，但是他确实是显示造物主的伟大奇功，就是上帝的创造。圣经更不含糊，明明白白地讲，上帝创造天地，并且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不单止是这样，圣经还讲到上帝的话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至17节，在人生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怎样生活，怎样为人，怎样活才有智慧呢？请你细读这两篇最有智慧的书，就能够得到启迪。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与这两本书的背后的作者上帝建立关系，你必更有智慧和更蒙福，以致造福人类和贡献社会。纵观牛顿的一生，他被这两本智慧的书吸引，他将他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追求真理上。他的墓志铭总括了他的生平，他凭着坚毅的研究和不凡的生命，首先向世人展示了行星的运动和形状，以及卫星的轨迹和潮水涨退的规律。他认真探求不同的色彩、光线的折射和特性，这一切科学的成就都指出他是一位精心专注 同埋热爱求证真理嘅学者，亦都系对自然、历史同埋圣经嘅忠实翻译者。佢嘅一生哲学思想都系坚定不移地肯定创造主嘅伟大，又喺佢嘅人生嘅旅程中见证出福音嘅真谛。牛顿只不过系无数回应上帝创造伟大嘅其中一位科学家。愿你亦都能够得着智慧嘅心，从中得着启蒙，令你嘅一生过得更精彩同埋丰富。作者系物理学博士，喺高科技公司工作。怎样做个受欢迎的员工？作者李作贤。每个商家都有自己嘅品牌，个人嘅品牌又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嘅性情、品格以及为人处事嘅态度，呢一啲都系会形成我哋喺别人眼里面嘅品牌。有一个女孩经常喺脸书上面发布佢同男生喺酒吧里面亲密嘅照片，而且衣着暴露。可是当局者迷，佢居然仲叹气咁话：点解找唔到一个想结婚嘅好男人？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用今日嘅俗语讲，就系话怎样嘅念书就会吸引点样嘅朋友。我哋平日嘅为人对我哋影响系极深，就好似喺公司里面，有啲人工作勤快，为人诚实可靠，又有人好似太极高手，爱搬弄是非，专登制造麻烦。久而久之，大家都会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品牌。品牌不好的，大家都不想碰。这个就是他们即使智商再高，在公司里面都难以生存。有些人因此就要不断地转换工作，对于他和他的家人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以下我想和大家讲一讲，怎样做一个好的员工。其实就是怎样的为人，怎样处事。第一，不要轻忽仪容谈吐，以貌取人是不应该，上帝都是这样教导。因为耶和华不是好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如果你是老板，是上司，请你不要凭第一个印象来取舍员工，因为了解一个人的品格和才干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客观的现实就是，当我们要去面试应征某一个职位的时候，对方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决定要不要雇佣你，而这个时候第一印象就变得很重要。当然，良好的品格和专业的知识都比外表重要，但是千祈不要轻忽你的谈吐仪容。因为正如 Will Rogers 讲，你再没有第二次机会去制造良好的第一印象。 You never get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根据2011年哈佛医学院和麻州综合医院的研究报告显示，人在四分之一秒钟里面就会凭着外表估量你的能力和信任程度。 Sylvia Ann Howlett 讲，外表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他是第一层的过滤器。他花了一年多调查了4000多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在职人士，结论是：第一，做领袖的第一步是睇起上嚟係要似领袖。第二，外表虽然唔係好似沟通能力咁重要，但係人们第一眼睇到嘅就係外表。因此仪容唔佳展露才华嘅机会就会马上锐减。二，仍需看重社交礼节。现在嘅人大多数唔讲究社交礼仪。好多公司对于员工嘅衣着有冇严格嘅要求。可是如果太随便的话，亦都会有影响。譬如有些人蓬头垢面，衣不称身，甚至鼻毛和耳毛不修，体味极重，都会让人远远躲避，觉得他不卫生。这不但影响官瞻， 仲影响咗人际关系同埋升迁嘅机会。再就就系谈话，佢哋嘅沟通渠道、措辞同埋音调都必须和气得体。如果粗声大气或者口沫横飞，亦都系唔受欢迎。所以要学习聆听、专注，让人感觉到你嘅诚意。三，有团队精神。圣经上教导，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在公司里面做事要有团队意识，切忌存着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因为公司里面的事是一环紧扣一环，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优秀的员工会因为公司的利益而主动帮忙同事解决工作上面的问题，免得影响进度。而这个宽大的心胸和落座的员工自然会受到公司器重。四，讲究诚信。箴言十二章第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诚实可靠是很重要的，否则就没办法与人沟通。很多人被解雇，除了因为公司要削减开销、重组架构或者倒闭等的问题之外，不少人被开除都是因为说话没诚信，让人感到他靠不住，没办法与他继续合作。五，戒绝不良的工作态度。以下的品格缺陷必须跟随。一，推卸责任。有些员工被上司问及为什么不能够如期完成工作，他们总是很多藉口，例如我要用的软件都未更新，某个人都未回复我，他们将的步骤和方法改变了，总之就很多理由。这种员工绝对不受到主管欢迎。二，官僚作风。有些人没有真正的诚信、服务和替人解决困难的心，但是他们的职位是替人服务的，别人请他帮忙，他总是嫌麻烦，于是就打官腔地说，这个是我们的政策，或者你填了表格没，总之就是不想帮忙。三，怠惰耽误。有些人答应得很爽快，说我去做，可是就总是没有行动，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轻诺寡言，耽误公事，令到人觉得他们靠不住。四，习惯性反对。有些员工性格是负面，无论上司在讲什么，他总是反对，不花时间去了解背后的原因。其实上司做某个决定之前都是会先考虑各种因素，员工如果有更好的意见当然可以提出，但是提出的时候亦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正面可行的意见上面，而不是一味反对。五，越级跳。有些员工不尊重自己的上司，时时向上司的上司打报告，引起上司不满，种下日后不被重用的祸根。六，敷衍失责。有一个员工每次被上司问及工作进度如何，他总是说很好，可是到了期限的前一个晚上，他就忽然讲话，我没办法将工作完成，急到上司不得了，深感此人是不可以信赖。七，报悲不报喜。有一类的员工成日都在夸大工作怎样困难，例如时常对上司讲工作的进度不如理想，我们没办法准时完成。员工的责任其实是为公司和老板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难题一直挂在嘴边。八，与同事产生摩擦。诚如上文所讲，员工的责任是为公司和老板解决工作上的难题，而不是增添困难。但是有些员工总是同同事产生摩擦，甚至同其他部门的人发生人事纠纷，使到上司要处理他们之间的人事问题，还添了很多麻烦。九，蓄意不合作。有些员工大概害怕同事成功，将自己比下去，于是故意就为难同事，不及时将资料交给他们，使到同事的进度落后， 这种的态度其实是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十，占公司便宜。不少雇员都是使用公司的传真机、电脑来做私事，甚至在办公的时间里面进行股票的交易，上脸书聊天，有些更私下拿公司的物品，使到公司蒙受损失。十一，利用公司内部的机密取私利。2011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对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一名药剂师提出控诉，指控他通过职权做内线股票交易，非法获利。十二，收受贿赂。圣经上面讲，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箴言第十章第二节，第十五章二十七节。有一个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审核员，被怀疑对某一间公司特别优待，经另一间公司找私家侦探暗地里调查，发现他经常收受到那间公司的厚礼。这件事后来被传媒报道，这个审核员不单止失去了工作，还遭受到罚款和坐监，食品药物管理局亦都因此受到指责。十三，搞婚爱情。我们的世代是邪恶淫乱的世代，但是上帝的诫命仍然是不可奸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如果我们不信，不顺从，好像很多世人这样，利用职位或者出差的机会做出不忠于配偶的事，他们的罪迟早就会追上我们，毁坏我们的前途和家庭。六，重建个人品牌。一，靠主耶稣基督改变性格。不要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只要看法改变，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就不一样。举个例子，在十四世纪以前，船只都是用木头制造。当时的浮力定律 The law of rotation 是轻于水的材料才能够用于造船。木头是轻于水，所以船都是用木头做的。后来科学家发现，浮力的大小与船只的排水量成正比。观点一变，金属亦都可以能够造船。同样，如果我们靠耶稣基督改变对人、对事的睇法，生命和做事的方法就必跟着改变，形成新的品格。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圣经上面的话，靠着爱我们的主，必能得胜有余。参照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七节。二，靠主耶稣基督活出新生命。主耶稣话，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要是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好自然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那就是说，我们会有主的生命，有美好的品格，不会好像从前这样自私、贪便宜、怕吃亏，还有以自我为中心等。三，经常运动，保持身体健康。根据盖洛普健维 Gallup Healthways 2011年11月17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美国的员工有86%是超重或者健康有问题，每年缺勤工作的日合计大约 4.5 亿日，使到公司和机关的损失高达1530亿美元，形成了生产力的巨大负担。好的员工除了要有好的灵性品格之外，亦都要当然要留意健康，经常运动，否则经常告病假耽误工作，不但不能够对公司贡献才华，而且还成了公司的负担。四，正面思考。正面思考能够增强同事们的彼此合作，学习放松，不要老是往坏处想，甚至猜疑他人的动机，要常常喜乐， 不停咁样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至十八节，无论处境系多么不利，都要往好处睇。五，常常面带微笑，笑系有神奇功效，笑能够牵动五十三块肌肉。人的面部表情肌肉就有44块，笑是特效的止痛药，脑中的快乐激素就能够止痛，笑能够燃烧卡路里，帮助减肥，增强免疫力，使心脏强壮，排除压力，令到人看起来有魅力，充满自信，亦都能够感染他人，促进人际关系。荣神益人，基督徒是应该知道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为了糊口和活命，工作场所是我们荣耀上帝和服侍人的好机会。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面的盐，盐如果失去了味道，又怎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不过丢了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面的光，成造在山上面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亦都当然是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面的父。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至十六节，无论职位的高低，上帝向我们是要的都是忠心，对自己工作的忠心，对公司和上司的忠心，荣神益人。摘录自从三分一到二分一，工作与你一书，李作贤著，美国中信出版社，2014年12月初版。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清理是为了迎接真正的好，作者方华。放在客厅地上面的书楼，由一栋变成两栋，颇有香港牙签楼细长而又高的楼宇，好似牙签插入地下咁嘅模样，自己都觉得唔安乐，於是就趁住商场要开始旧书回收慈善义卖活动，尽量就将一啲可以送去嘅书揀出嚟，腾出空间，从书架找出一批书放喺纸盒里面。老三返到屋企喺里面睇呀睇，就开声抗议，呢一本我都仲想睇㗎，又系呢一本我都未睇过。买书容易送书难，喺我哋屋企里面贴一般嘅定律，只好妥协。你再认真睇下，将要留嘅揀出嚟。当然总得要补上一句，唔减少旧书就唔能够买新书，增加咗一点舍弃嘅动力。在美国探访朋友，看到他们一般都有车房，不少人利用旁边的空间堆放杂物，有时都十分可观。在朋友家，车房本来可以停放两部车，因为起初家里面只是有一部车，所以另一个车位就堆放了很多东西，后来就必须要买多一部车。两夫妇一时间难以清理大量杂物，只好将旧的车辆停到在街上面。他们说，如果不是为了迎接新的车，好可能那些旧包装盒、旧电器等等都可以放上二三十年。是啊，一般人都是这样，将没用的东西一直留住，又不愿意打起精神收拾。但是只要有新的东西、好的东西搬进来， 我哋总系可以将唔好、冇咁好嘅东西舍弃。我有一位朋友为咗腾出地方俾佢将要出世嘅孩子，一狠心就将自己珍藏嘅旧玩具、好多相机嘅镜头、什么嘅都卖俾二手商啦。因为孩子更宝贵哦，人嘅心灵亦都系一样。如果唔将更好、更有价值嘅东西摆入去，不免会堆积垃圾，而自己亦都唔一定会注意到。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只乌鬼离开一个人，到处找栖身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于是就回去之前离开了那间屋。到了之后，他又发现里面打扫得干净，粉饰好了，于是他就带了另外七只比自己更恶的乌鬼搬进去。那个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43至45节。耶稣讲这个故事究竟是想讲什么？他是讲，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是由最高的主宰掌管，这样一点点的道德改进只是短期的好处，长远来讲都是更坏的结果。我们的心灵并不是打扫一下就可以长远安稳的，而是需要有真正的更新改变，有至高主之灵同住，才能够停住在真正的光明正义之中。心灵是需要打扫干净，更需要让至善至美停住。这不是就是简单都是道人为善的境界？耶稣早已经答应，相信他的人，天父会赐下圣灵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就没有不好的东西可以去霸占我们的心灵了。我们的生命亦都可以常常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清理只是预备功夫，最终为的就是迎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进入。观察人生，不要跟着感觉走。作者白衣。植树有植树法，种蓝莓、栽兰花、发豆芽都是各有各法，不依法可不可以？可以，代价就是没有收成，植物还可能一命呜呼。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很多没有文明记载又或者人肉眼看不到的潜在规则早已经存在，不可能是人创造的，只是等人去发掘。养生之道亦都是其中之一。先不谈养生，只是谈味觉的享受。无可否认，煎炸、甜品和调味料丰富的肉类都比健康的食品香脆诱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加工精制煎炸的就不能够是健康食品？又为什么健康的食品又不能够多油、多糖、多味料？中国人不是早就讲过吗？利口不利福，利福不利口，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谁个去定这些规则？都已经是21世纪了，应该随着时代而改变啦。可是他就是不改，反而让人更加发现他的真实。不信、不服、不守，可以吗？可以，结果是为自己积存愤怒。中国人叫自作业，等到上帝宽容的日子过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痛风症、中风、瘫痪、癌症，一个个这样找上门就好麻烦。所以不要跟住感觉走，反而要克制自己，禁戒私欲，寻找上帝在每一件事背后所设定的道理和规律，先至是趋吉避凶的方法。这部分表示由陈玉玲录制，中信月刊2015年10月第54卷第10期总编号642，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